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走进欧洲来一场深度的旅行。今天我们要去的呢，是一个被很多中国游客所低估，但是当大家去过之后都会爱上的国家，那它就是匈牙利。它不像法国那样的浪漫，也不像德国那样非常的严谨，它是一种帝国的华丽加上东欧的忧郁，再加上一种温泉与红酒的松弛感。那大家可以把匈牙利理解为奥地利的贵族气质，加上东欧的价格，还有巴尔干的灵魂。而它的首都布达佩斯呢，其实是常常被称为多瑙河上的明珠。那今天我将会带领大家从它的城市的历史，再去到它的城市，再到它里面的一些必去的景点，还有美食、温泉以及夜生活，一步步的来走进匈牙利。那如果你对这一场旅行非常感兴趣的话，就和我一起来探索匈牙利吧。那在讲旅游之前呢，一定要先讲一讲它城市的历史。那匈牙国家的历史，那匈牙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其实匈牙利人并不是欧洲的原住民，他们是来自乌拉尔山脉的游牧民族，大概在公元九世纪骑马一路杀进了中欧。那他们的祖先呢叫做马尔扎人，所以你看到的匈牙利语写的是马尔扎之国，这就是为什么匈牙利语和德语、法语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所有欧洲语言都是不一样的。那匈牙利语呢，它更像是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那匈牙利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帝国感呢？因为它曾经是匈牙奥匈帝国的一半。19世纪呢，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的国王统治了中欧5000万人。那布达佩斯当年是世界的第五大城市，所以你今天所看到的国会大厦、歌剧院、桥梁、咖啡厅，这些都不是小国风，而是那种帝国风，就是非常有气派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这些建筑可能在现在来看起来会有一点点旧呢？是因为一战之后呢，奥匈帝国解体了，然后匈牙利丢了70%的国土。那二战后呢，又被苏联所控制，所以这个国家现在感觉是那种非常非常辉煌的外壳，加上创伤的灵魂。那这一点其实才是匈牙利最迷人的地方。那接下来我还想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布达佩斯有时候被称作为它是一座被河分开的城市。它其实是包括有三座城市、一条河和一个帝国的心脏。那当你第一次来到布达佩斯呢，你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这里不像是一座城市，而像是两种人生被一条河所隔开。那这条河呢，就是鼎鼎有名的多瑙河。而河的两岸呢，是两个世界，一边叫做布达，一边叫做佩斯，再加上北边的老布达这个城市。那这三座城市的所结合，在1873年才正式合并为布达佩斯。那为什么多瑙河是如此重要呢？对于布达佩斯这个城市，因为多瑙河它不是普通的河，它是欧洲第二条长河，然后它可以从德国的黑森林一路贯穿到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还有塞尔维亚，最后流进黑海。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欧洲的一个中轴线，那谁控制了多瑙河，谁就可以控制整个中欧的一个贸易。而布达佩斯呢，正好卡在这条河最最关键的一个位置上。那首先来讲一下布达，它是山丘上的贵族。我们先看到河的西岸布达，它的地形呢是山丘、岩石，还有那种天然防御的感觉。所以从中世纪开始呢，这里就成为了国王、贵族和军队的地方。那布达城堡呢，
首先可能它不是一个景点，它是匈牙利过去700年的权力中心。那曾经这里经历过蒙古的入侵，还有奥斯曼土耳其的占领，还有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二战轰炸，包括苏联占领。那你站在这里呢，其实相当于站在了匈牙利所有国运起伏的叠加点。还有一个渔人堡，它是布达佩斯的灵魂观景台。那很多人认为它是城堡，其实它是一个装饰性的观景台，但它的意义是呢，象征着世纪守护城市的渔民行会。那它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来看佩斯。那当你站在渔人堡的时候呢，看向对岸，可能会有国会大厦、链子桥，包括整个佩斯铺开，那你会明白为什么布达是贵族，佩斯而是世界。现在呢，我来跟大家继续讲一下为什么多瑙河决定了布达佩斯的命运。很多人站在布达佩斯的多瑙河边呢，只觉得它非常的美，但是你要知道这条河它不是一个风景，它是欧洲2000年权力与金钱流动的高速公路。那多瑙河不是一条河，是一条帝国通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把欧洲的地图摊开来看，会发现一个非常震撼的事实，多瑙河几乎是唯一一条贯穿整个中欧的超级水路，因为它连接了德国的工业、奥地利的帝国、匈牙利的粮仓、巴尔干的矿产、黑海的对外贸易。那在铁路出现之前呢，河流就是世界上最便宜、最快且最安全的物流系统。那谁控制了多瑙河，谁就控制了欧洲的粮食、武器、木材、盐、酒、金属。那这些东西呢，又是人们生活当中非常必备的一些东西，所以谁控制了多瑙河，谁就控制了整个欧洲。那布达佩斯的位置呢，正处于它的锁喉点。但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多瑙河它里面的水是随便流的吗？其实不是的，布达佩斯这一段它突然就会河道变窄，然后地势突然的升高，两边是山和丘陵，那这就意味着它是一道天然的关卡，是一个天然的收费站，也是一个天然的军事要塞。那所有从西欧往东欧运的船几乎都要经过这里，所以早在罗马时代呢，这里就有了军事要塞。那为什么这里的地形会分成了布达和佩斯呢？因为西岸布达它主要地形是山岩石，非常的易守难攻，那比较适合建造一些王宫、城堡、军队。那东岸的佩斯呢，相对就是平原，可扩展，适合建市场和街道，比较适合大家来做一些商业呀，也适合人民的居住，包括一些贸易。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地理决定了它的社会结构。那都有谁来争夺这条河呢？你可以把布达佩斯理解成为一个被反复争夺的钥匙。那争夺它的呢，有罗马帝国、匈人部落、奥斯曼土耳其，还有哈布斯堡王朝，还有纳粹德国，包括苏联红军。每一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控制多瑙河的中段，因为谁控制了这条河，谁就能掐住整个中欧的经济命脉。那为什么今天的布达佩斯会有这么美呢？因为当年这里不是普通的城市，而是匈牙帝国的门面。帝国要想让所有坐船的人看到你已经进入了文明世界，所以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国会大厦、链子桥、歌剧院、河岸建筑，全是为了震撼世界而建的。那当大家站在多瑙河旁边的时候，其实是站在了2000年的战争、贸易、帝国与崩塌之上。这条河见过罗马军队、土耳其舰队、哈布斯堡皇室，包括苏联坦克，而今天呢，它只安静地流过咖啡馆与夜灯。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匈牙利的第一个景点，就是它的匈牙利国会大厦。如果当大家站在多瑙河旁边的时候呢，只能选一栋建筑来理解匈牙利的话，那一定要首选这个国会大厦。那它建在什么地方呢？它匈牙利的国会大厦建在多瑙河东岸，也就是佩斯一侧最核心的位置。 那所有的从西欧坐船来的人呢，就是来到进入到佩斯这个位置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国会大厦，这不是偶然，这个代表一个政治。当年奥匈帝国在另一半，也就是维也纳，而匈牙利要用这栋建筑告诉世界，我们不是平庸的，我们是平起平坐的帝国。所以他们故意把它建在河岸线上，让它成为整个国家的门面。那国会大厦呢，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它一共有691个房间，268米长，96米高。那96这个数字，它当时是有定义的，象征着896年，也就是匈牙利建国的年份。那整个建筑呢，是为了纪念马扎尔民族进入到中欧1000年，所以说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政府办公楼，它是国家存在的一个宣言。那它的建筑风格其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然后我觉得当大家走进它这个国会大厦，你会感觉它的风格好像在就是跟游客们在诉说着什么。那它给人呈现的感觉其实是一种新哥特式加一种文艺复兴加巴洛克的混合，可能大家会觉得它很像英国的议会，但其实这种理解是有一些刻意的，因为当年匈牙利希望成为像英国一样的议会民主国家，而不是奥地利的附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态度，它把自己国家的政治态度写进了国会大厦这所建筑里面。所以当可能大家了解到一些它的历史之后，你再走进这个国会大厦，你会能够完全看出它的政治态度是怎么样的，好像在对大家诉说着什么，就是非常能读懂这个建筑里面的内容。那它国会大厦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会议厅，而是一个小房间，那里面是放着他们所看在他们眼里非常神圣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圣伊什特万的一个王冠。那这是匈牙利第一任国王的一个加冕王冠，它在匈牙利的法律里面呢，是代表着国家主权不是属于政府的，而是属于这顶王冠。所以呢，这顶王冠它有武装士兵24小时的一个守护。那当大家游客进去参观的时候呢，会发现所有人其实都会自动安静下来，那自己也会不由自主的跟着一起非常安静的来注视着这个王冠。如果大家旅游计划有参观匈牙利国会大厦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去官网查一下，来订一下票。那成人大概是25欧左右，学生和欧盟居民会相对更便宜一些，具体的价格可能大家要再查一下。然后票价有时候会变，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属于布达佩斯最值得花的钱去的参观的一个地方，因为可以完全非常透彻的了解到它的历史。然后参观内容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非常有那种非常巨大的拱顶大厅，然后两院制议的一个制议会厅，两院制的议会厅，还有国王皇冠，还有金箔装饰走廊。那在这个里面全程也是有语音导览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听一听，然后就像走进了一座仍然在运转的帝国博物馆一样。那比较推荐大家白天去看，因为白天的话它里面的光外界世界照进去的光线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一些细节，比如说雕刻呀、塔楼啊，还有哥特式的尖顶。那其实夜晚呢，就比较推荐大家从外部来看这个国会大厦，因为它是有灯光的，从河对岸看它就像一座发光的宫殿。那当晚上大家看到这个国会大厦的时候，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说布达佩斯是欧洲夜景的第一阶梯，因为这个地方它不是人民建设的，而是游客建的，它是为一个民族说话，告诉大家我们曾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哪怕帝国已经消失，那栋建筑还站在那里，它就会给后代给游客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国会大厦给人带来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布达城堡。布达城堡建在布达城堡山上， 那位于今天布达佩斯的多瑙河西岸，也就是布达一侧，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座直接压在多瑙河上方的山城。那它的核心地理特点其实只有非常简单的三点。第一点是它卡在多瑙河最窄最重要的一端，多瑙河在布达佩斯这一段会突然的河道收紧，然后流速变得很慢。那两岸的景观呢，也是从平原变成了丘陵。那其实这里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天然的港口、天然关卡加天然的军事基地，这个是我刚才讲到的。那古代所有从德国、奥地利、中欧西部顺流而下的船只，几乎每个都要经过这里，所以谁在这里建城堡，谁就能控制整条河的交通和税收。那城堡山是一座天然的堡垒，城堡山呢不是普通的小山，它是一块陡峭的石灰岩高地，特点是四周是那种像悬崖和陡坡一样非常的险峻，那只有少数几条路能够攀岩，能够走上去，能够也不是走上去，就是人们能够达到。那它其实还是易守难攻的。那在火药时代之前呢，这种地形几乎是非常无敌的，所以这里从罗马时代开始呢就是军营与要塞。那第三点呢，就是它能俯瞰整个佩斯平原，你从布达城堡往东看，看到的是一整片平原佩斯，这就意味着军队动向、商业街道、码头、市场其实全都暴露在王宫的视线中。那换句话说呢，国王站在这里是可以看到整个国家在运转的。所以总结一句话来说，布达城堡的位置不是为了好看，它是一个精密选择出来的权力坐标，山在背后，河在脚下，城市在眼前。那这就是为什么700年来这里一直是匈牙利的心脏。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布达城堡的700年，见证了一个城堡如何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命运。那如果你站在布达城堡的露台上，你看到的不是一座城市，你看到的是匈牙利700年的命运。几乎因为几乎每一次国家巨变呢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像可能第一个就是王国诞生在中世纪的匈牙利心脏，也就是13到15世纪左右。那13世纪呢，蒙古大军席卷了中欧，匈牙利国王发现平原上的城市太容易被毁灭了，于是呢他们就选择了多瑙河边这座石灰岩高地，也就是今天的城堡山。那从此呢，这里就成了匈牙利王国的一个王宫。在15世纪呢，国王马加尔什统治时期，布达城堡达到了第一次巅峰，因为它不仅是军事要塞，还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那这里不仅有国家皇家的图书馆，还有意大利艺术家拉丁文、希腊文的手稿，你可以想象一下布达城堡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中欧的佛罗伦萨。那第二点呢，它经历了帝国的沦陷，也就是土耳其占领，大概在16到17世纪。1526年呢，匈牙利在莫哈奇战役中惨败于奥斯曼帝国，所以国家被彻底撕裂了。那1541年，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布达，布达城堡被改造成了伊斯兰要塞，城堡变成了教堂，变成了清真寺，钟楼变成了宣礼塔，宫殿也是完全的被军事化管理了。所以布达从一个欧洲王都变成了奥斯曼帝国在中欧的前哨，但是这一占领就持续了150年之久。第三点呢，就是哈布斯堡重来，也就是奥地利的帝国王宫，它是从1686年到1981年。1686年呢，神圣的罗马帝国军队夺回了布达，他们发现王宫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于是呢，哈布斯堡王朝用巴洛克风格重建了整座城堡，它不再只是匈牙利国王的宫殿，而成为了奥地利皇帝统治匈牙利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彻底明朗的象征。那今天看到的呢，大家能看到的都是宏伟对称庄严的布达城堡，就是在这个时期所产生的产物。那第四个经历的时代呢，就是双元帝国的时代，它是黄金时代的象征，也就是在1867年到1918年。 奥匈帝国成立后呢，匈牙利重新获得了地位，布达城堡被再次扩建，大规模的扩建，成为了欧洲最豪华的王宫之一。那在这里可以举行一些加冕典礼啊，皇室接待，还有一些外交接待，皇室的舞会等等。那布达城堡此时象征的是匈牙利终于回到了强国行列。那第五个他经历的时代呢，就是二战毁灭，帝国的终结，大概在1944年到1945年，这个时期是非常短暂的，只有一年左右。1944年呢，德军和苏军在布达城堡展开了血战，这里被炮火几乎彻底摧毁，看不到一丝的生机，地下室里堆满了尸体，宫殿变成了废墟，布达城堡成为了一个帝国最后的战场。那第六个经历的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王宫被去王权化，在1949年到1989年，苏联控制匈牙利后呢，王宫不再允许象征王权，所以他们把它改成了博物馆、图书馆，还有文化中心。建筑呢被简化，皇室装饰呢也彻底被移除了，布达城堡变成了没有国王的王宫。那第七个经历的时代，也就是今天，历史与记忆的容器。今天的布达城堡呢，大家可能看起来它不再像是那种非常华丽的王宫了，而是那种军事基地，匈牙利集体记忆的所在地。大家走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是穿过了一个国家所有的高峰与坠落，能看到它整个所有经历过时期的一个完整的呈现。所以大家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还是很推荐大家去参观一下。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布达城堡要不要门票。那在它城堡的外围区域呢，其实是免费的，城堡群的大部分户外广场啊、平台、走廊都是对游客免费开放的，你可以随时走进旧宫殿外墙。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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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你可以随时走进旧宫殿外墙，观看城市景观，拍照、散步。那这部分开放的时间呢，是全天24小时的，没有关门时间，所以不需要大家去买门票，也不需要提前去预约，去为参观这些地方所担心。而且也能看到最经典的视野，也就是多瑙河、佩斯全景，还有链子桥等。那需要门票的部分呢，其实是室内博物馆这些。那第一个包括的就是匈牙利国家美术馆，展出了一些古今匈牙利及欧洲的艺术作品，那成人大约是在3000到4200 HUF， 也就是大约10到13欧左右。那每周二到周四10点到18点开放，周一是闭馆的。然后第二个是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展示出了一些城市和过去王宫的一些历史还有出土文物，成人票大约是12欧左右，每日10点到18点开始就营业，周一有的时候会关闭，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需要提前查阅一下。第三个点呢，就是王宫内部的展厅，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深入的了解到布达城堡建筑历史和皇室的一些故事。那成年人大概是13到15欧， 然后有平日票和优惠票种，那就是可能学生老人会更加便宜这种。然后最后一个是包括地下迷宫，这个是可选择的，然后它主要就是像那种古代的储藏室一样，然后中世纪通道，还有一些传说的故事，这个是需要单独购票体验的，大概15到18欧左右。那这里有一个小提示讲给大家，如果你只想拍照看外观和全景的话，完全不需要进这种收费的展馆。那如果你对它的故事历史啊，包括它的艺术作品出土文物比较感兴趣的话，还有它的皇室故事非常感兴趣，那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的。也给大家推荐一条非常完整的游览路线吧，这个是路线我觉得比较适合第一次去，然后想深度体验一下，同时不过于赶时间的游客，大概建议2.5到4个小时是这个整个行程游览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子。那首先第一步要从城堡山登顶开始，选项 A 呢可以乘坐缆车从链子桥旁的 Clark Edmund 广场搭乘这个缆车，行程呢大约90秒左右，票价是5000 HUF 左右。那留意高峰时期呢是容易排队的。那选项 B 呢可以选择徒步上山，那对于一些比较年轻有体力的呢，大家可以走这种坡道上升，但沿途呢也有很多角度可以拍照，这种更省钱也更自由。啊，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啊，还有出行人的一些意愿啊，然后来综合考虑一下选择哪一种方式来登顶。那第二个地点呢，就是可以先逛城堡广场，还有它的一些外观。登上城堡后呢，先在户外区域走一走，观看一下皇宫正门前的广场。皇宫墙边可以看到佩斯的全景，还有一些波兰的柱廊、雕像广场，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免费的，而且是非常好看的一些拍照打卡点，大家可以提前攻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拍照姿势可以来拍拍照。那到达第三个点呢，就是根据兴趣可以选择一下室内博物馆，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历史博物馆呀、国家美术馆呀，然后可能历史博物馆如果大家要去参观的话，我觉得会时间比较长，因为里面还挺大的，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能看到匈牙利王国、奥斯曼占领、哈布什堡时代的一些真实的写照与故事这些，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那还有我刚才说的地下迷宫的探险，然后因为这个地下迷宫探险它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大概需要45到90分钟，我觉得比较适合喜欢那种故事体验的游客。那如果想体会一下不一样的历史感受，比如说地下迷宫线路是它迷宫隧道与古代遗迹的一个组合，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推荐，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的，还是挺有意思的。那结束前呢，可以在观景平台上或者是附近的咖啡馆来小坐一下，然后如果大家刚好在下午去参观，结束之后呢，可以在这些地方看一个日落，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布达城堡最特别的其实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它的视角，因为从宫殿外的平台看整个佩斯呢，日落前后灯光形成的这个对比还是非常强烈的，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浪漫，就是欧洲那种浪漫，还可以近距离看到多瑙河蜿蜒，可以看到两岸的这些建筑，因为阳光，因为天黑，然后不断连续的亮出他们原本的灯光，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安排好时间呢，我觉得都非常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那综合来说，那时间安排建议呢，比如说想快速游览只拍照加看一些外观，那就大概推荐时间是1到1.5个小时。那如果想在外面走一圈加博物馆参观一些博物馆，这个可能就需要3到4个小时了。那如果还要体验一下地下皇宫，这些可能就需要一整个半天的时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来提前规划一下时间。那还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想给大家，就是第一点，早上或者傍晚去拍可能会更加的好，因为中午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逆光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去参观去拍照。然后周一呢，第二点，周一注意博物馆闭馆，因为有些博物馆就国家美术馆啊这些，它周一是闭馆的，大家是参观不了的，所以还是要提前查阅一下。那第三点呢，就是如果学生证或者是老年人的话呢，也是希望您可以带上您的优惠证件，这样大多数的博物馆学生老年人他都是有优惠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咱们耽误时间，可以直接拿到我们本应得到的折扣。那第四点呢，就是城堡区和沙帽堡还有马加什教堂是连着的，可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想去的话，可以安排一个连贯的半日游。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渔人堡，一座看似童话却藏着匈牙利历史与灵魂的观景台。那当大家走出布达城堡的王宫区呢，一抬头其实就会看到一排奇幻的白色塔楼和弯曲的拱廊，那这个呢就是渔人城堡。渔人堡虽然它看起来像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城堡，但它比风景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故事和象征的意义。那渔人堡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城堡山的圣三一广场，靠近马加什教堂，它和布达城堡、马加什教堂一起构成了城堡山最精华的历史观光带。那从这里可以360度俯瞰多瑙河、佩斯链子桥，还有匈牙利国会大厦。那为什么叫渔人堡？它背后历史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中世纪时期呢，城堡山这一段防御墙是由渔民行会负责守卫的。他们当时不仅捕鱼，也被赋予了守护这片城墙的任务，因此这里一带被称为渔人辖区。虽然现存的堡垒呢，并不是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城防工事，但是这个名字却是一直沿用了下来。那它为什么建它呢？因为在实际历史当中，这部分现存的结构并不是古老城墙的一部分，而是19世纪末的重建与浪漫主义创作。那建造时间呢，大概是在1895年到1902年，是由著名匈牙利建筑师设计的。它结合了新罗马式和新哥特式的建筑元素，看起来像古堡，却主要是为了观景与象征意义而建的。建造动机呢，是19世纪末匈牙利政治民族意识觉醒时期，国家希望用建筑表达自己的历史文化和身份。那渔人堡呢，就像是一个民族记忆的象征装置。那些高耸的塔楼并非真正军事用途，它象征的是匈牙利历史上最早的7个马扎尔部落，公元859年呢进入哈尔巴千盆地，并建立如今匈牙利。从这个角度看呢，渔人堡不仅是观景点，更是历史与民族认同的象征。那建筑特色与历史细节呢，渔人堡具有新哥特式的圆拱、新哥特的细部的饰纹，还有白色的石墙配合方形、圆形的塔楼，整个建筑呢奇幻浪漫，像是建筑世界里的童话城堡。那7座塔楼的意义呢，渔人堡共有7座观景塔，每一座代表着公元895年马扎尔人7个部落的帐篷。那这7个部落是匈牙利民族的起源，在匈牙利历史上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那还有它地下隐藏的中世纪遗迹，在渔人堡的地下呢，还有一个真实中世纪的圣米迦勒教堂遗址，它最初是15世纪的墓地教堂，后来呢被埋没，直到1899年重建发掘才重新显露。这个教堂连接了这座浪漫主义建筑与真正历史的一个联络脉络。那怎么玩呢？首先要从城堡山的入口开始，你可以从布达城堡方向徒步走上来，也可以从链子桥桥边搭乘缆车上山，顺着城堡区小街呢走到圣三一广场，先拍照再走楼梯。那渔人堡本身呢是有多个平台、楼梯和台阶的，比较适合慢慢的探索，拍摄对岸佩斯的城景，拍国会大厦、链子桥的全景。
在不同角度看马加什教堂彩色的屋顶，建议大家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沿塔楼绕一圈。那第三个呢，就是进塔楼和观景台。渔人堡上面呢有上下两个层次的观景平台，下层平台呢免费开放，上层塔楼与高台需要门票。那在塔楼上可以得到更高视角的全景，特别适合大家拍国会大厦、拍多瑙河、拍佩斯城市天际线。那它的门票与费用呢，包括免费区域，渔人堡的大部分下层平台和走廊是全天免费开放的，这些地方能看到很多绝美的视角。那付费区呢，想登上上层塔楼和观景高台需要买票，成年人可能大概4欧左右，那学生和儿童会大概减半，老年人也是如此。然后6岁以下呢是免费的，票价呢在旅游旺季通常也就是6月到9月通常是9点到21点才收费，在淡季呢可能10月到5月通常收费时间通常在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7点左右，这些时间之外呢也可以免费进塔楼。那什么时候来最美呢？我建议大家是清晨6点到9点左右呢，可能人比较少，日出照亮了整个城市和多瑙河。上层塔楼呢很多时候是免费进入的，那黄昏和日落时间呢就光影非常的壮观，城市灯光才刚刚亮起。夜晚呢渔人堡本身灯光非常的柔和，可以一边看夜景一边拍摄佩斯对岸的灯光辉煌。那周边推荐呢可能有一个马加什教堂，还有圣史蒂芬的一个雕像。那从小巷里的传统咖啡馆来看呢，这里是布达佩斯最具历史性的区域之一，适合安排一整个半天的深度游。那总结一句话呢，渔人堡不是一座真正的堡垒，它是一个将历史文化、民族象征与绝佳视角融合在一起的观景台，让你从最高点俯瞰布达佩斯，同时感受到匈牙利的历史脉络。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著名也是我刚才提到过很多次的链子桥。这个链子桥代表着多瑙河上的历史纽带。在布达佩斯城里呢有一座桥，不只是桥，它是城市的灵魂、历史缩影与视野的标志。那这座桥呢就是链子桥，连接了布达与佩斯的象征，也是匈牙利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见证。那为什么这里叫做链子桥？链子桥这个名称来自于它最核心的结构，因为它是一座铁链悬索桥，整个桥面呢由巨大的铁链悬吊在多瑙河上。这个世纪呢在19世纪是世界级的工程创新，远见和美感兼备的，所以它的正式名字呢也就是匈牙利历史政治家和现代化推动者伊什特万来命名的。那这位贵族实际上是这座桥的最大推动者，甚至为之奔走了多年。那链子桥的历史是在19世纪初呢，布达与佩斯分别是两座独立的城市，中间隔着奔流不息的多瑙河，河水呢冬天结冰，夏季又非常湍急，让两岸的交流变得非常的困难。1820年冬天呢，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了。伊什特万呢在一次回家途中被困在河的一侧好几天，只因为没有可靠的桥可以过河，他错过了父亲的葬礼。这件事情呢深深触动着他，让他立志要建一座永远存在的桥。于是呢他推动成立了桥梁协会，开始了这场改变布达佩斯命运的远见之举。这座桥呢是由英国设计师 Clark 主理的，建设工程呢则由苏格兰工程师 Edmund Clark 负责监督。那桥体的铁链和关键的结构是在英国铸造的，并通过船运的方式抵达了施工现场。建造工程呢从1840年开始到1849年11月才正式通车。当时它的中心桥距是202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桥梁之一。开通后呢，它不仅仅是交通线路，更是布达与佩斯形成统一城市的基础设施。那事实上呢，1867年奥匈帝国时期呢，三座城市正式合并成了今天的布达佩斯，链子桥呢，也是在其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桥上有一个守护者，桥的两端呢都有一对巨大的石狮子雕像，它们看似非常沉稳，但却充满了性格。这些狮子呢于1852年安放，是匈牙利标志性的雕塑之一，雕塑艺术。关于他们的历史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都市传奇，就很多人说这些狮子是没有舌头的，是雕塑师忘了刻，但是其实狮子是有舌头的，只是从地面难以看到。那这个故事在游客中广为流传，失恋的桥里面比较隐秘的趣闻。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1945年布达佩斯围城战期间呢，撤退的德军炸毁了这座桥，只留下了两侧的桥塔。战争结束后呢，匈牙利开始恢复桥体，并在1949年重逢，恰逢原开通100周年的时候重新启用。这座桥呢，这个时候不仅是这座桥的重生，也是城市恢复活力的一个象征。到了21世纪呢，桥梁结构因为岁月和交通的压力需要大规模的维护，经过2021年到2023年的全面修复工程呢，桥不仅恢复了原有的光彩，还改为了更适合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一个模式，私人汽车基本上禁止通行，让桥的氛围更加宁静，更适合游客来体验。那链子桥怎么玩呢？我觉得首先可以从在佩斯一侧的话开始，这个是桥的东端起点，离著名的匈牙利国会大厦还有步行街非常的近，可以沿着多瑙河步栈道，然后你可以走在河边拍一组全景，再慢慢的向桥里面去走去。那在布达一侧呢，结束在布达一端呢，可以看到城堡山的坡脚，也就是通往布达城堡和渔人堡的起点，这里的视野是非常好的，可以俯瞰整个佩斯的全景。那通行方式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步行通桥的，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空间，不需要门票的。那沿桥走了大约10分钟到20分钟即可走到另一端，建议不要着急走，可以多在桥的中间眺望一下多瑙河，也可以看一看远处的国会大厦，那同时也可以看一看对岸的布达城堡山与渔人堡，这些视野都堪称为布达佩斯最经典的观景之一。那最佳拍摄的地点和时间呢，我觉得是上桥的时候，它可以在那个石狮子雕像的旁边去拍照，也可以站在多瑙河的中间，然后拍一拍最宽幅的那种城市景观，也可以在桥的对岸回望布达佩斯一侧呢，往桥的方向拍摄，背后就是佩斯城区和国会大厦。那链子桥白天很美，但黄昏日落时分呢是更加令人难忘的。太阳落山以后呢，桥体和城市建筑呢灯光亮起，让整个多瑙河被金光映照，看起来像童话城堡一样静谧壮观。那有一种延伸的玩法，其实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最推荐的就是多瑙河游船，在桥附近的码头呢可以加入游船航线，从水底在水面从桥下经过，俯瞰桥体构造与城市线条，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角度。那也可以从城堡山入口，那布达一端往上走几分钟其实就能看到城堡山的缆车，那这里也是拍摄链子桥全景的一个绝佳的地点。还有就是河岸漫步的咖啡馆，那佩斯旁边其实是有河畔长廊的，配有街头艺人、咖啡餐吧、手工摊位，这些也是非常好的放松的地点。那提到匈牙利，除了匈牙利国会大厦、链子桥、布达城堡之外，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它这里的温泉文化。布达佩斯被称为温泉之城，拥有100多口温泉井，是欧洲少数拥有如此资源丰富的温泉资源的城市之一。那温泉的历史呢？匈牙利的温泉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罗马人在公元1到4世纪时就在多瑙河流域修建浴场，后来到了16、17世纪呢，土耳其人在布达佩斯修建了大量的土耳其浴池，那这些浴池采用拱顶和马赛克的装饰，部分至今仍然在保留着。19世纪到20世纪呢，温泉文化融入了现代健康理念，成为了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首先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著名的温泉介绍，那可能第一个呢就是塞切尼温泉，它建成在1913年，位置是在布达佩斯市公园内的。它的特色是欧洲最大温泉浴场之一，露天泳池有三个，水温大概在27到38度左右。室内温泉池呢一共有15个，包含了蒸汽房、桑拿，这些都非常齐全。那它水质呢富含钙、镁、碳酸盐和硫酸盐。那玩法呢可以泡在室内泳池和露天池。露天池呢是全年开放的，冬天有蒸汽的神秘感，那提供按摩、泥疗、理疗等服务。门票呢大约在20到25欧左右，提供那种小包柜、毛巾和浴袍的租赁。建议大家提前在网上购票，尤其是周末，然后可以穿泳衣、泳帽，泳衣是必须穿着进入室内池的。那第二个比较推荐就是格雷特温泉，建成时间是在1918年，位置是在布达佩斯盖勒特山脚下。那它的特色呢是典型的新艺术风格建筑，大厅非常的高耸，彩色玻璃、马赛克装饰非常的精美。室内外呢一共有池12个，冷热水池、水疗、桑拿、按摩。那它的玩法也是多的，在室内呢可以欣赏建筑美的同时泡温泉，露天池呢可以俯瞰多瑙河与城市景观。门票呢大约在18到23欧左右，包含储物柜还有额外收费的按摩和美容项目。第三个呢就是卢卡奇温泉，这个建成时间是非常比较早的，在16世纪土耳其浴池的一个遗址。那它的特色呢就是保留了奥斯曼风格圆顶与马赛克的装饰。温泉池呢一共有6个，水温大约在36到42度左右，它夜间开放那种夜温泉，气氛也是非常独特的。那玩法呢就可以泡土耳其浴，感受一下它的温泉历史，也可以预约一些私人的按摩。它的成年人的费用大约在5500到7000 HUF， 夜温泉呢需要单独购票。那其他温泉呢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国王温泉，建于16世纪，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也是土耳其风格，但它的水温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 Platinius， 这个温泉呢是在夏季开放的一个大型的露天泳池，适合家庭的游客。那泡温泉的玩法与体验呢，我就是觉得选择温泉要根据建筑风格、功能和位置来选择。那租储物柜或浴袍呢，这个是通常包含毛巾的。先冲澡，匈牙利温泉有公共的卫生规定，然后室内温泉池主要是则适合就是放松肌肉，体验不同的温度和矿物成分。露天池呢冬天就蒸汽腾腾的，夏天呢就日光浴。那一些增值服务就比如说按摩、泥疗、蒸汽疗法、芳香浴这些。那休息区呢泡完温泉可以坐在咖啡厅或花园来休息一下。那匈牙利这个温泉文化呢把就是温泉当做一种社交场所，许多温泉提供棋盘、桌球、桑拿房，和朋友家人可以边泡边玩，也是布达佩斯生活的一部分。那匈牙利的温泉不仅仅是泡澡，它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从罗马时代到土耳其占领，再到现代生活的城市生活。那如那种它的建筑与艺术结合呢，就像格雷特温泉一样，是有那种新艺术风格的。那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呢，当地人每天每周其实都会来泡温泉。那健康和放松方面呢，矿物质丰富的温泉水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在布达佩斯旅行，不泡一次温泉就像没有真正接触到这座城市的灵魂一样。无论是冬天蒸汽的户外池，还是夏天阳光下的露天泳池，匈牙利温泉都是欧洲最独特的水疗体验之一。下面想跟大家说一说布达佩斯最适合旅游的一些季节推荐指南。那按春季来说，也就是3到5月，复苏与花开的季节，
气候特点的温度大概在10到20度左右，天气逐渐回暖，但是早晚还是温差比较大的，还是有点偏凉的。春雨呢会偶尔的下，但是空气非常的新鲜。游玩亮点呢可以赏花，去公园散步，然后温泉泡泡温泉，还有一些节日体验，比如说它布达佩斯的春季艺术节，还有复活节的集市。那春天比较适合步行探索城市，比如说链子桥、渔人堡，还有马加什教堂。傍晚呢可以在多瑙河边拍拍照，拍拍城市景观。然后春天游客呢相对较少的，价格也比夏季便宜，然后拍照悠闲漫步的最佳时期。那夏季在6月到8月，热闹与户外活动季节，然后气候特点是20到30度左右，偶尔可能会高达35度，阳光非常的充足，白昼非常的长，日落晚，偶尔会有一些雷阵雨。游玩亮点呢非常适合户外景点与活动，然后还可以河岸活动，比如说乘坐多瑙河游船来欣赏一下夜景，还可以泡温泉、户外泳池，还有节日活动，布达佩斯夏季的音乐节氛围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啤酒节。那夏季非常适合轻装户外游览，早晚拍照是非常适合的。那也建议大家避开中午的高温。夏季是旅游旺季，住宿和景点门票需要提前预订，尤其是一些热门景点，如布达佩斯城堡啊和温泉。那秋季是9月到11月，金色城市与收获的季节。它的气候特点温度在10到20度左右，天气非常的干燥，阳光也非常的柔和，树叶是有一点点渐黄的，城市色彩非常的浓郁，比较适合赏秋景、泡温泉，还有一些还有它的布达佩斯的国际电影节，还有一些秋季的艺术展览和音乐会等等。秋天比较适合深度的文化游，包括什么安排博物馆、城堡和温泉结合。那秋季游客是比较少的，价格也适中，拍照放松泡温泉的理想时间。那最后呢就是冬季，大概在12月到2月左右，是童话与节日季。它的气候特点温度在-2度到5度左右，可能偶尔会有降雪，空气寒冷干爽，短日照，夜晚早，城市灯光非常的美丽。那游玩亮点呢推荐大家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圣诞集市，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布达佩斯的圣诞市场，有一些热红酒、街头表演，还有灯光和夜景。那冬季非常适合泡温泉加室内景点的组合游，冬季比较寒冷，需要穿一些保暖的衣服，同时防滑的鞋子。那冬季游客比较少，酒店价格呢也相对比较便宜。那总体来看呢，夏季和春季是比较适合深度游览的季节，然后夏季呢比较适合热爱户外和节庆活动的人，冬季比较适合泡温泉和体验圣诞节童话般的布达佩斯的这些游客。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了布达佩斯，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亲自走到布达佩斯去体验，去感受一下它的城市、国家的一些特点，还有它的文化历史。好了，本期的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次再见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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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